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意更新节目。新意更新这个节目是真理之光福音施工的一部分，这个节目的宗旨是通过心理辅导帮助听众朋友了解在我们心中有形和无形的重担，进而靠着上帝的力量随着心意更新而变化，卸下心灵的重担，走向光明的人生。我是主持人洪斌，今天我们还是照惯例邀请到莫博士。莫博士呢是心理学也是咨询专家，那在这方面呢他有很多的研究，也有自己很多亲身的体会。莫博士你好。
好，谢谢你
啊。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忧郁症哈，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什么是忧郁症。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是一个时代病。
对，
那时代病呢，所谓时代病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了，我们的忧虑也多了，越来越多，可以这样说哈。单单在美国呢，听说呢有17%的成年人一生当中会多多少少至少有一次严重的忧虑症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而女性呢也是占大多数的，与男性的比例大概是2:1。
对，
那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呢，忧郁症呢是会使人感到虚弱的一种病。在1990年哈，那么早以前，忧郁症已经是排名第4位的世界性疾病了。预测说到2020年，它将会排名第2的疾病，仅仅次于心脏病。这么下去啊，莫博士，我想它最终将会成为世界第1大病的。
有这样的可能。
莫博士，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你已经给了我一个这个小小的警告，说要给我考个试，对吗？
是啊，看看你对忧郁症了解有多少。
好吧，那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出题。
好，第一题就是说你对忧郁症的 OK， 你觉得这个病是不是很严重呢？有没有得到医治的可能呢？你的答案应该是还是不是，还是你觉得不确定
啊？严重不严重呢？我是不太清楚哈。但是这个医治不医治呢，我有一点小小自己的看法。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这个不太好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病，因为好像是一种精神方面的这个疾病，而且这个很隐蔽，大家都不会告诉别人，哎，我有忧虑症了，我有忧虑症了，是不是这样？
这个你倒是讲得非常的对，忧郁症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别人知道，特别是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总是觉得这种病是精神病，你听过人家说，你发神经了。所以这是很严重的。其实呢，忧郁症是，我就觉得最好的讲法，这是情绪病，英文讲是 mood disorder， 所以就比较好。但是严重不严重，老实讲，这个倒是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哦。
它比那个身体患病的人呢，慢性的病会更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直到这些人他们的日常起居、自己的生活还有他们的人际关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使到他们的社交能力都减低，他们不懂得怎么样与人相处。你不懂得与人相处，当然就不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对不对？
对。莫博士，你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你刚才问我说可不可以医治，我说不能医治，你的答案是、
我卖一个关子，慢慢听、
好
不好？好，
那我就慢慢听。
对对对，你看我刚才讲说的这个是很严重，它会使到身边的人呢会感到很烦躁、很生气，也是觉得很疲倦，跟这种人相处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他会缠着你，一直要跟着你，他才觉得好像舒服一点。但也有人呢，他就是完全跟人隔绝，比如说在家里他不愿意跟兄弟姐妹见面，不愿意跟父母见面，还是如果是父母的话，有时候那个妈妈也把自己都隔开，爸爸也是这样，这两种都是不好的，
是走两个极端哈。要不然就是黏着你黏得要命，要不然就是根本就不要理你，
所以当然两种都不好。所以你看如果这样的话，你看在一个婚姻里边是不是很容易就破坏婚姻，所以这种人的离婚率非常的高。
你这样一说我倒觉得蛮严重的。
是很严重，不但是这样，你看看如果夫妻之间是这样， 有儿女的话，你想那个小孩会不会受到影响？
当然会。
是啊，所以小孩也会受到影响，不单是身体的影响，心理的影响。这种小孩很容易就在学校里边会出问题，学校会看他们是问题儿童，好可怜，他们以后得到心理病的几率也比其他人的高。所以我讲到这里你就一定懂了，这个很严重很严重
很严重很严重，但是能不能治我现在还是一潭雾水。
好了，现在就跟你讲，算是一个好消息吧。那个全国心理健康议会的报告就说，如果这个病好好的去寻求医治呢，5个人当中，你猜猜有几个人会有改进呢？
2个人。
多一点，多一点。
3个人。
不够，不够。
3.5。
还可以的，对对对对对。
不会4个吧？
是，居然说有4个，5个人当中有4个人会改进，所以这个几率还是很好。只是呢，如果那些人不去寻求医治的话呢，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会走到自杀的地步。
哇、wow.
所以很多时候人不懂，就说不管他了，他要这样算他，就是让他去，其实这个不行不行，一定要想办法医治。我跟你举一个例子吧，我有个好朋友，他前阵子就跟我讲他自己的一个朋友有了忧郁症。那个我这个朋友就跟他的朋友说，哎呀，你好像现在什么都想不开，又吃不下什么的，你要不要来我家住一阵子？那个朋友也居然说好。就那么巧，刚好我的朋友那个礼拜有人在他家，他很忙，没有办法招待这个朋友，他说我下礼拜我把你接过来住。你知道什么事情？
那下礼拜再来咯。
就居然还没到下个礼拜，这个朋友自杀了。所以搞到他后悔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知道是这样，我什么事情推掉我都要把他接过来。
嗯，太可惜了。我记得有一个好莱坞的女明星啊，她的孩子就得忧郁症自杀了。那她当时呢就是说，我本来想星期一再跟她谈这件事情，她说但是忧郁症呢等不到星期一了。
是，所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有时候你看到有人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赶快赶快去帮助他。现在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很多忧郁的人，真的讲起来还不到一半有这样的病的人得到适当的医治。很多时候他们去看医生也只是说，哦，去看看家庭医师吧，看看怎么样。那家庭医师很多时候也不是这种的专科，他们也不太了解要怎么样来去帮助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最好呢还是要看那个专科的医师。好了，这边我顺便再讲一讲，有2种的医师来专门医治就是精神方面还是情绪方面的病的。一就是精神科医师，英文是 psychiatrist， 他们是有 medical degree， 有那个怎么样
医疗方面的学位。
对，他们是可以开药的。你去找他的时候，他通常就说，哦，你这个是什么忧郁症什么，好，他就开个药给你吃。但这种医生通常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你为什么得到这个病。
嗯，这就是所谓的精神科的医生 psychiatrist。
他们就是用药来帮助你稳定你的情绪。另外一种呢，我们叫做心理的医师，就是 psychologist。 这种呢一般是不开药，不过听说好像现在条例也在改，他们好像也可以开一点药，那个我还不算是太清楚。但是呢，通常他们这种人的做法，他是要了解你心底的问题，好好的一点一点来帮你跳出这个好像说一个把心结解掉了。所以这个呢花的时间要长一点，但是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治本的方法。
是，
开药那种呢只是治标，表面帮你压一下，但是你如果那个原因不找出来，不好好治疗的话， 你还是没有得到医治。
对，说到这个原因呢，我想莫博士可不可以有一种办法让我们自己知道说现在我这种状况算不算是有忧郁症哈，有没有这种病症，能让我们知道说我如果是一二三我就是有忧郁症，我如果是四五六我就是好得很，完全没有忧郁症。那说到这里呢，莫博士好像你又要考试了。
对，好，就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吧。
啊，还好是小小的问题。
对对对，真的很小。OK， 我们说忧郁症刚才也是大家都讲过了，那你觉得忧郁症的人他们患了这种病，他们会不会就说胃口也很好，也可以吃，睡觉也睡很多，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不可能。我觉得得了忧郁症一定是，哎呀，一定是可以减肥的，因为是一吃不香睡不着，这才是忧郁症嘛。都吃得香睡得着，那还叫忧郁症吗？那很开心吧，应该是心宽体胖嘛。
洪斌，你怎么这一次又这一题又错了？
真的吗？
哎呀，
真的
又
错
了。错
了，哎，
我跟你说了，照那个精神病手册来讲，那些有忧郁的人，他们是 OK， 怎么讲呢？就是说，体重，我们通常不会说这个人是不是减轻多少磅，反而我们用的标准是看他一个月里边他们的体重有没有改变。听清楚哦，改变，改变的意思，
改变
就等于说他可能是减轻，也可能是加重，两方面都有可能的。所以绝对不要说忧郁的人啊，一定是啊吃不下就很瘦。还有呢，不但是就是说刚才讲，就是说他们体重，他们的胃口会改变，还有一样会改变，他们的睡眠。我也不会说睡不着，讲的不好，真的有些人他就偏偏就是睡觉特别多。所以忧郁症的人只要说他的体重一个月里边有至少5%的改变，然后呢他的睡眠也是有5%以上的改变，这一种呢就已经是可能得到忧郁症了。我真的也见过，其实也还是我的亲戚他得了忧郁症。那我记得我下午2点打电话给他，他听起来声音懒懒的，我说哎，你在做什么？我在睡觉。我下午2点你还在睡觉，我不要起床。你看他就是用睡眠来躲避，真的是可以睡一整天他都可以不起床。所以这种人呢他可能就睡到胖，但是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忧郁。所以当然这个只是我刚才讲的2点，什么体重改变、睡眠反常的这种，只是那个手册里边所提的2点。
哦，稍微等一下，对，您说这个两点，你指的是现在我们已经讲到正题了对不对？就是忧郁症的症状都有哪些，这是其中的2点，也是2个极端，要不然就是体重有所改变，要不然就是睡眠的方式还有这个习惯有所改变。
是
啊，还有刚才您提到这个手册是什么手册？
那是精神病手册，英文叫 DSM， 那是第四册，第四册。其实他们现在还要在有新的就要出版，还没有出。那里边提到的忧郁症的病症一共有9样。不是我们随便就想说哦，我今天心情很低很差，我忧郁，那种不能说是一个病症，可能你只是一种的低沉。所以你真的说一个人有忧郁，你要看他有没有我等一下讲的9点那个病症。还有呢，其中的第1、第2点是最重要的，
OK，
一定要包括里边的一点的。
你说这个9点里面全部都有才是有忧郁症对不对？
哦，不是不是，9点里边至少有5点，然后呢其中我等一下讲的第1、第2点里边又要一定有其中的1点、然后呢才可以说哦，这个人其实真的有忧郁症。那我现在就慢慢来跟你们讲了。哦，还有呢，他们这种就是说有这样的那个病症的时候还是说比较严重的， 这使到他们的社交、他们生活的机能都改变了。这样的话，你才真的说哦，这个人有忧郁症。那第一点呢，其实是比较容易看得到，就说他们的心情很低沉，有时候他们自己都不觉得，但别人看他就觉得，哎，怎么这个人现在又不笑？有时候更是常常会流泪。如果在青少年身上，他们很可能就是很暴躁，很容易发脾气，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就说，有时候他自己也感觉，但有时候就是别人也看到，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突然间对他以前很喜欢做的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比如说一个人很喜欢打球的，现在你叫他去打球，他说你去算了，我不想。有些人很喜欢看电影的，你说嘿，我们一起去看一场很好电影，那他就说没心情，你去吧。
嗯，反常的表现。
对，就是对有兴趣的事物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那现在我讲第三点，其实刚才已经提过了，就说体重的改变。第四点就是睡眠的反常，这两点也已经讲过了。那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会坐立不安，有那个焦虑，还有呢，有些是行动很迟钝。我也见过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儿子带他来，他走路慢慢慢慢的，我还以为他的脚受伤，原来根本不是那一回事。所以你也知道，注意他们的行动，有时候行动很慢，有些是坐立不安，这种也可能是有忧郁。第六点，就是每天他都觉得很疲累。其实这个我觉得前面已经讲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另外再把它分成是另外的一点，反正这也是其中的一点了。没有精神，这个就是忧郁的一个表现。第七点，他觉得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很多时候还有很不合理的幻想，觉得自己的罪恶感很重，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点。第八点呢，就说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每天想东想西，别人看到他心不在焉，觉得说，哎，这个人最近怎么搞的，你问他东西他好像也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他注意力不能集中。最严重最后的一点就是他会想到说，做人一点意思都没有，死掉算了。所以你不要说他跟你一直提说我想自杀，我想自杀，有时候他不会讲出来的，但你从他的行动你要注意，如果他有这样的倾向的话，你就要小心了。
就是比如说你看他好像没有说要想自杀，但是你看他实在是很沮丧，有这种倾向，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倾向呢？
有时候这种是很每个人不一样。比如说这个人整天是唉声叹气，唉怎么样，唉怎么样啊，活在这世上有什么意思呢，怎么怎么样。你听他讲话如果都是很灰很消沉的话，你就要注意。甚至呢，有时候你还可以直接问他，哦，你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想说倒不如死掉算了。他们有时候你这样随便问问，他们可能也会说，对啊，真的没意思，死掉算了。那你就知道他心里面真的曾经有这样的意念，就更要小心。
哦，那我们再很快的把它简短的总结一下。你说这九条里面前面两条只要有一条，必须得有一条，是不是？
第一第二条，
第
一
个一
定要包裹。所以就说
就是第一条就是心情老是很低沉，第二条呢就是对很多以前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这两个里面只要有一必须要有一条，
对，
才能符合这忧郁症。那剩下呢就可以是其他的那几条。那第三条是体重的改变，胃口的改变，第四条是睡眠的改变，第五条呢是焦虑不安或者行动迟缓，又是两极化的。好，第六呢就是每天都很累没精神，第七呢老觉得自己没价值，还有罪恶感。第八呢就是注意力不能集中， 第九呢就是想到死了，
最严重的就是第九点了。但现在老实讲，很多人是因为忧郁就自杀。
对，是，其实这个忧郁自杀我们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听到很多在新闻报刊上一些名人呢，自杀了以后，别人都讲说他们原来是患有忧郁症的，所以才会做出这个不明智的这样一个举动哈。那现在我要问了，得到忧郁症的年龄有没有一定的限制哈？所谓的限制呢，我指的就是说有没有某一个年龄的人特别容易得到这个忧郁症，那是不是又男的和女的之间是都有呢？还是刚才有讲到说女的得忧郁症比较多，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那讲到这边呢，您是不是还有一些题目要考我的？
当然还有了，讲到忧郁症很多人的东西，
我希望这次我能答对。
好，那就问你关于青少年的问题了。那你觉得他们的那个病症跟成年人的会不会有很大的分别呢？因为我刚才已经提过说青少年也会有忧郁症，那你觉得他们怎么讲呢？我说是应当有很大的分别还是不是，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大的分别，因为这个小孩子跟大人的表现出来的症状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其实这个题目呢不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因为他们的那个表现有些跟成年人是蛮相像，但是也有些是不是很相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是好像是无零两可的一个题目。不过这样没关系了，反正我也是会继续跟你们讲一下说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如果是真的是那个小孩 OK， 通常小孩我们也是指说八岁以上的那些小孩了，太小的就不在这个范畴里边了。通常他们有忧郁的话，他们会有其他的表现的。他们通常就是说你看他的功课是不是退步，精神是不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英文说那个我都不知道那个叫 AD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中文
多动症
多动症，对，他们有时候就会这样，在学校里边常常会闹事，行为不检，老师常常会说哎，叫家长说你来，你的小孩今天又不听话又怎么样的。
哇、wow.
所以你看这种小孩通常他们的功课就不会好的。
我们不是通常都管这种孩子叫顽皮的孩子，可从来没有想到说他们可能会患了忧郁症。哎，
小孩也会得到忧郁症，这个所以就是当然了，调皮跟患忧郁症是两回事，你要从其他方面也在一直在观察他的，他行为不检，他有没有一种很也是说很焦虑，跟大人这种的好像是坐立不安，不但是调皮了，就是那个看得出来，你觉得说他不是普通的调皮，好像里边真的有些东西使到他那个表现非常的反常，所以这种时候呢你要注意。然后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呢也是第一，当然也是说他们的行为就是很多时候不会守规矩，他们也会精神不能集中，但青少年的时候呢他们很可能会染上吸毒这种的，可能他们也借着这个来好像做一种的逃避，会吸毒。那女生呢很多时候他们会有那个厌食症，你听过这个病没有？
听过，
就是说他不喜欢吃东西就不要吃东西，所以他们会饮食会失调，这个在青就是比较 teenagers 青少年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的那个表现。
这些都是忧郁症的表现，对于青少年来讲，
对青少年都是。还有呢青少年这种呢如果不好好处理你知道吗，他们也会自杀的。
我听说啊，
也会自杀。
亚裔的青少年自杀率呢比白人青少年要高，这是真的吗？
是， 他们是比较高，
为什么呢？
可能是我看，特别我们讲很多时候有些亚裔的青少年是从外地来的 ，OK， 他们从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中国也好，他们要好像说要把自己重新调整，适应这边的环境，那这个已经是不容易了。有时候呢，你知道中国人呢，我们很注意小孩念书的，所以念书方面可能父母也给他们很大的压力，所以使到他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像比同学比不上，还有别人的那个怎么样的行动呢，什么都好像跟我不一样，他们也可能很比较内向。我真的也曾经辅导过一个16岁的那个小孩，也不是能说小孩了，这个
青少年，
对，他来，他妈妈带他来，就说啊，他功课退步，我一看他这个小孩进来的时候，眼睛都不看我，头低下来，走路慢慢的，我心里间觉得说他是不是得到忧郁症，坐下来他也没有怎么讲，他妈妈就一直说，你看啊，他现在念书越念越糟糕。怎么样？晚上又躲在那里，也不跟我们谈话，什么什么，我就更明白他是。那我就觉得有妈妈在，他大概不会跟我讲什么。我请他妈妈出去，我直接的跟他讲。结果他就起初他也不愿意跟我讲，但后来我才有耐心。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讲，我不会跟你妈妈讲的，你放心。他才慢慢跟我讲，原来其实他是父母给的压力，父母把他跟弟弟相比，弟弟成绩好，他成绩不好，妈妈整天说你看你弟弟多好，功课都是 A， 你怎么就这，使到他就越来越低沉，到最后他干脆就好像说算了，反正我比不过人。后来我就从这个方面来帮助他，结果呢，他就真的慢慢走出来，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至少就慢慢走出来了。
那么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您，我们也鼓励亚裔的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如果看到你小孩子有这样的症状的话，赶紧去找心理医生去求救，而不要好面子哈。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莫博士，今天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下一次呢，我们会讲一些女性的这个忧郁症的一些表现，以及忧郁症成病的这个成因到底是什么。就像以前一样哈，每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都要请莫博士来帮我们祷告，可不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到你面前，主啊，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不是我们可以应付的，主啊，但是你说你可以背我们的重担，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听众中，如果有人心灵有很多的重担，主啊，你帮助他们到你的面前，把他们的重担交给主，是让他们得回来的是你的平安与喜乐。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谢谢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心意更新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欢迎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951-272-0770，951-272-0770。我们的网址是 www.cccf.tv。谢谢莫博士，
谢谢，
下次再见，
再见。
我的生命因主而改变，哦，不再一样，不再一样，我的灵，我的灵也就更加坚强，不再一样，不再一样，我的心，我的心充满平安喜乐。Yeah.